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能够再来粤语堂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主。
我开心能够来粤语堂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主。
唯一遗憾的是，这么多年广东话还是不会说。
我一遗憾啊，咁多年广东话仲未识讲。
不过万事互相效力，有翻译也很好。
我万事互相效力，
翻译的好处就是这样，有两点。
翻译嘅好处有两点。
如果尤长老翻译的跟我讲的不一样。
如果讲嘅同翻译嘅唔同，
你们可以听两篇道，
你可以听两次道。
翻译的一样，一篇道听两次。
翻译的一样，一篇道听两次，
好不好？都是很好。所以今天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你需要更大的信心嘛？
我想同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你需要更大的信心嘛？
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对大部分的信徒来说，
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大部分信徒是，
答案是肯定的。
他们是肯定的，
是的，我们需要更大的信心，
是我们需要更大的信心，
特别是对那些处在困难的当中，
特别是处在困难当中，
在生活当中有挣扎，
在生活当中有挣扎，
但是他们也知道说应该怎么行，
他们会试问应该怎么做呢，
但是却不愿意去行，
但是他是不愿意去行，
或者说行不出来，
或者说行不出来，
他们就归因说信心太小，
他就归因说信心太小，
比如说我才信主没有多久，信心小，所以我不能够十一奉献，
他就说我刚刚信主不是很久，信心小，所以我不能够十一奉献，
我才信主没有多久，没办法参加服事，
我信主没多久，没办法参加服事，
那一个人的信心比我大，所以他被 lay off 失业了，还能难太难处置，
那个人信心比我大，所以他失业还能够处置太严，
我有一次去辅导一对夫妻在吵架，
我有一次辅导一对嘅夫妻喺度嗌交，
当中有一个人讲说，跟这样的人相处要很大的信心。
当中一个人话，同呢个咁样相处需要好大嘅信心。
另外一个是的，我信心还小，信主没有多久，所以信心太小了。
另外话系嘅，我信主唔系好耐，所以信心太少。
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知道，主耶稣有一次面对门徒没办法赶出一个孩子身上的鬼。
我相信你主耶稣有一次他的门徒没办法赶出那个身上的一个鬼，
这孩子的父亲来到耶稣的面前，
细路哥的爸爸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信但是信心不足，
我信但是信心不足，
有没有这个
记不记得这个呢，
是不是信心太小了，
是不是信心太小呢，
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是这样，
等一下我会来解释那一段圣经翻译的问题，
一阵间我会解释这段圣经翻译的问题，
弟兄姐妹信徒真的需要更大的信心吗，
弟兄姐妹是不是信徒是不是需要更大的信心吗，
我想今天的经文会给我们答案，
我今天的经文会给我们答案，
刚才林牧师带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圣经，
刚才林牧师带我们读的这段的圣经
总共十九节，
总是十九节，
如果我们看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的时候
没有仔细的去分析的时候，
没有仔细的去分析的话，
没有去看他上下文的时候，
没有看上下文的话，
好像是路加医生把耶稣基督在不同地方的讲道，
好像路加医生将耶稣基督在不同地方的讲道，
跟耶稣做的一些的事情放在一起，
跟耶稣做的一些的事放在一起，
也事实如此，
事实都是这样，
耶稣在不同地方讲的道，有时候是讲的同样的道，是对不同的听众，
耶稣是讲的不同的道，有时讲同一篇的道是同不同的听众，
在这个地方好像路加把它放在一起，彼此不相关，
这里好像路加将它放在一起，是彼此的不相关，
但是我们仔细研究的时候，
但我们仔细研究的时候，
却发现路加这样的做有他一个目的，
他发现路加这样的做有他的目的，
换句话说，有一个中心主题在那个地方。
换句话说，有一个中心主题在，
就是在第五、第六节这个地方。
就是第五、第六节嗰度，
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
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哋嘅信心。”
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你们。”
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个桑树说，你要拔起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
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告诉门徒们说，你不需要更大的信心，
主耶稣话俾门徒话，你不需要更大的信心，
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的信心，
只需要有个一点点的信心，
就能够完成了似乎不可能的事情，
就能够完成那个似乎不可能的事，
等一下我们回来再仔细的看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
当然我们会仔细的看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
我们这种先来了解一件事情，为什么使徒们需要更大的信心。
我们了解一件事，为什么使徒需要更大的信心。
我们回到第一第二节这个地方。
我们回到第一第二节这个地方。
主耶稣基督在教导门徒说，绊倒的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的人有祸了。
主耶稣说到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
也是主耶稣教导门徒不要做一个绊倒人的人。
主耶稣教导门徒不要做一个绊倒人的人。
然后接着第三第四节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
第三节话，你要谨慎，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要饶恕他。
而且一天七次得罪你，你总要，如果他回转七次要饶恕。
如果他一日七次得罪你，如果他翻转头，你就要饶恕他。
所以耶稣这边的教导吩咐，不要绊倒人，要饶恕人，对门徒好像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耶稣在这里吩咐说，不要绊倒人，要饶恕人，对门徒来讲好像是不容易做的一件事。
所以主耶稣基督面对门徒们提出这个问题说，加增他们的信心，所以他们可以照耶稣所吩咐的来做。
所以门徒就问耶稣说，求耶稣说加添他们的信心，以致他们能够照耶稣所吩咐的去做。
然后耶稣接着用了一个比喻，这是仆人跟主人的关系的比喻。
耶稣接着做一个嘅讲一个比喻，就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的比喻，
来强调告诉门徒说，不是信心大小的问题，是顺服不顺服的问题。
你都强调话俾门徒话，这个不是信心大小的问题，是顺服或者不顺服的问题。
然后从七到第十节，路加记载了一段耶稣基督所行的事情。
从七到十节，路加记载了耶稣基督所行的一件事，
是医治十个长大麻风的一个故事，
是医治十个大麻风的一件事，
来进一步的说明，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再大的难处他也能够胜过。
你都再一次讲明，一个有真正有信心的人，再大的难处他都能够胜过。
所以今天想从三方面来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今天从三方面来到同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一个真正的信徒有真实信心的人，
就是一个真正的信徒有真正信心的人。
我们不需要更大的信心，
我们不需要更大的信心。
换句话说，信心没有大小的问题。
换句话，信心没有大小的问题，
只要顺服，
只要顺服，
顺服一定可以产生果效。
顺服可以产生果效。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方面，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方面，
绊倒的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你不要去绊倒人。
但是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你不要去绊倒人。
主耶稣说世间有很多绊倒人的事情，
世界上有很多绊倒人的事。
我想这一点我们都可以认同，
这一点我们都可以认同。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仍然是罪人。
我们所处的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仍然是罪人。
从媒体的传播，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应对，
从媒体的转播，人和人的相处应对，
常常有绊倒人的时候，
常常有绊倒人的时候。
在教会当中也是如此，
在教会当中都是这样。
我们信徒的当中，说话交通的当中，不小心的时候会绊倒人的。
我们信徒的当中，不小心是会绊倒人的。
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位已经有一阵子没有来教会的教友。
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冇嚟教会有一段时间嘅，
我就问说某某弟兄怎么好久没有看到你？
我话某某弟兄，我哋好耐冇见到你咯。
他说我不要再来教会了。
佢话我唔要再嚟教会啦。
哎呀，他们讲的话刺伤了我。
佢哋讲嘅说话刺伤。
同工一点爱心都没有。
同工一啲嘅爱心都冇。
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活出爱》，明白？
我哋刚刚唱嘅诗歌《活出爱》。
哎，我被这个绊倒了，
我被那个绊倒了。
哎，有一次有人讲说，牧师在台上讲见证的时候，他就是在讲我。
有时牧师又在台上讲见证，他就在讲我啊。
有时候我们传道人会这样，是吧？
有时我们传道人会这样。
讲立证的时候要得到当事人同意。
他讲立证的时候要得到当事人同意。
其实有时候我们讲是无心的，根本不是针对那一个人。
其实有时我们讲是无心的，其实不是针对那个人。
讲者无意，听者有心。
讲者无意，听者有心。
这很容易就绊倒一个人。
那好容易就绊倒一个人。
我们说慕道也会说某某信徒的行为怎么样，我不愿意再去教会。
有啲啊慕道嘅人都话某某信徒系咁嘅行为，我唔愿意再去教会啦。
我们确实会有说错话的时候。
你确实系会有讲错说话的时候。
雅各书也这么说，原来你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
雅各书话，原来你哋喺好多嘅事上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有人在话语上是没有过失的话，
他就是完全人，
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热住自己的全身，
就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
我们知道这一句话讲出去可能会得罪人，
我们讲到这个说话讲出去可能会得罪人，
会产生负面的结果，
会产生负面的结果，
但是我们还是忍不住说了，
但我们还是忍不住讲了，
说了之后后悔了，
讲了之后后悔了。
主耶稣这个说你们要谨慎，
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
因为有一个绊倒人的人要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有一个绊倒人的人要负很大的责任。
后果有多严重呢？
后果有多严重呢？
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的一个绊倒了。
就是将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把这小子里一个绊倒了。
哇，真有这么严重吗？
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我们无心的一句话，
我们无心的一句话，
主耶稣基督要讨债的，
主耶稣基督要讨债。
对我们今天来说，
对我们今天来讲，
这似乎有点小题大做吧，
有点小题大做吧。
耶稣明明讲说免不了的，
主耶稣明明在说免不了，
经常会发生的，
是经常会发生的。
我们能够避免不去绊倒人吗？
能够避免不去绊倒人吗？
这对门徒来讲相当困难，
这个对门徒来讲相当，
也许对我们也是如此，
或者对我们都是这样。
接着耶稣基督又劝勉说，你们要彼此的饶恕。
接着耶稣劝勉说，你们要彼此的饶恕。
有人一天得罪你七次，
有人一天得罪你七次，
又七次说对不起，
有七次的话对不起。
这我们需要一些背景，
这需要我们一些需要一些背景。
在当时犹太的拉比教导犹太人，
是当时犹太的拉比教导犹太人，
一个人得罪你，他最多可以得罪你到三次。
一个人得罪你，最多可以得罪你三次。
到了第四次，你可以不用原谅了。
到了第四次，你可以不需要原谅。
你已经够道义了。
你已经够道义了。
你够宽厚了。
你够宽厚了。
你可以任意而行。
你可以任意而行。
但是主耶稣在这边说，一天里是一天，不是一个星期，不是一个月，不是一生。
那度，但主耶稣在度话是一日，不是一个星期，不是一个月，不是一生。
一天七次，
一天七次。
弟兄姐妹，我们想想，如果有一个人得罪我们一天两次，怎么样？
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一日得罪两次，我哋点算？
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朝早一次，夜晚一次。
更何况除了睡觉之外，每隔两个小时得罪你一次。
更何况除了睡觉之后两个小时得罪你一次，
然后他说对不起。
然后他说对不住。
你会不会原谅他？
你会不会原谅他呢？
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话俾你听。
这已经第三次了，
现在第三次了噃，
你还这个样子，
你仲系咁啊？
我不会再原谅你，
我唔会再原谅你，
容不容易？
容唔容易咧？
对门徒实在太难了，
对门徒实在太难，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请求，主啊，加增我们的信心。
所以佢哋有咁样嘅请求话，主啊，加增我哋嘅信心。
到底我们需要多少的信心才能够不断的去饶恕人？
到底我哋需要几多少信心才能够不断的去饶恕人呢？
才能够我们非常的小心，步步为营，我们紧住我们的口，不去得罪人。
怎能够我哋非常的小心，步步为营，唔去使人哋跌倒呢？
在这，我们再思想一个问题。
向我哋再思想一个问题。
请问这批门徒、使徒们是不是大有信心的人？
请问呢班嘅门徒、使徒们系咪大有信心嘅人呢？
到现在为止，应该跟主耶稣基督有一阵子了。
到而家为止，应该跟住耶稣基督系有一阵噶啦。
他们亲身经历过主耶稣基督的大能。
佢亲身经历过主耶稣基督嘅大能。
医病赶鬼，五饼二鱼。
医病赶鬼，五饼二鱼。
平静风浪。
平静风浪。
使死人复活。
使到死人复活。
同时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章那个地方。
同时喺路加第九、第十章嗰个地方。
主耶稣基督曾差遣这十二个门徒。
耶稣曾经差遣这十二个门徒，
给他们权柄，
俾佢哋权
柄，去医病赶鬼，
要去医病赶鬼，
宣传神国的福音，
宣传神国嘅福音，
大有信心，大有能力，
大有信心，大有能力，
是一群非常有信心的人，
系一群非常有信心嘅人，
经历过神大能的人，
经历过神大能嘅人。
然而今天主耶稣基督吩咐他们，劝诫他们，要为自己的一些行为言语负责的时候，
耶稣今日劝勉佢哋要为自己嘅行为嚟到去负责嘅时候。
突然之间他们要显得无能为力了，
突然之间他们显得无能为力，
没有信心了，
没信心了，
这是不是我们的通病呢？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通病呢？
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信徒在对话，
有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信徒在对话，
这信徒问他说，你如果是 Bill Gates，
这个信徒说，如果你是 Bill Gates，
你会不会十一奉献？
你会不会十一奉献？
那我当然会，这么有钱。
我梗会啦，我咁有钱嘅话。
如果你一个月赚十万块钱，你会不会十一奉献？
如果你一个月赚十万蚊，你会不会十一奉献？
我当然会，
我梗系会啦。
赚这么多钱，
赚咁多钱。
如果你一个月赚五万呢？
如果你一个月赚五万呢？
我也会，
我都会。
如果一个月赚一万呢？
如果一个月赚一万呢？
这个信徒没有回答。
这个信徒冇回答到。
他停了一下子。
他听了一下，
然后很不以为然对他说，你什么意思？
很不以为然的话，
你明明知道我一个月就是赚一万块钱，
你明明知道我一个月赚嘛。
我们很容易去劝人，
我们很容易去劝人，
我们很容易告诉人说你要忍耐，
我们很容易告诉人听你要忍耐，
你要原谅他，
你要原谅他，
不要跟他斤斤计较，
不要跟他斤斤计较，
你要爱他，
你要爱他，
你要去宣教，
你要去宣教。
但轮到我们自己的时候，
轮到你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信心了，
我们就没信心了。
这是不是门徒所问的问题背后的一个原因在？
这个是不是门徒所问的问题背后的一个原因？
所以当门徒要求更大的信心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回答，
所以当门徒要求更大的信心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回答，
对他们可能是一种启发吧，
对他们可能是一种的启发，
或是当头一棒，
或者是当头一棒，
我想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
或者对我们都是很重要。
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
如果你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
就是对这类桑树说，你要拔起来栽在海里，
他必听你们，
他必听从你。
一粒小小的芥菜种，
一粒小小的芥菜种，
你眼睛不好看不到，
你的眼如果你不好还看不到，
面对一个巨大的一个桑树，
面对一个巨大的桑树，
小巫见大巫，
小巫见大巫。
这边我们要知道，当时的那个桑树可能这边所讲的是一个相当大，可以长到三十四十尺高的，
当时的桑树可能是大到可以三十四十尺那么高，
上面可以结一种果类似无花果树，
上面可以结一种果类似无花果树。
它的特征是它一个相当深根广的一个根的系统，
它的特征是它一个很广的根的一个系统，
所以可以抵挡任何的狂风暴雨，
所以可以抵挡任何的狂风暴雨。
你不可能把它拔起来，
你不可能将它拔起来。
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家前院有一棵树也是三四十尺高，
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家有一棵树大概
有一次
storm
的大风来的时候把它吹倒了，
有一次大风来将它吹倒了，
发现为什么倒，因为它根才一点点，
发现为什么倒呢，因为它的根是很浅。
但是这种桑树根据拉比的一种考证，这个桑树的根可以在地上六百年，
但是根据拉比的一些考证，说到这些桑树的根在地下可以六百年，
是相当广泛的一个根的系统，
是相当广泛的一个根的系统，
而且在当时的交通要到路口都会有这样的树，
在当时的交通到路口都有这样的树，
它枝叶相当的茂盛，
它枝叶相当的茂盛，
所以对于在夏天当中路过的人可以成为一个栖息避暑的地方，
是当时对夏天路过的人可以歇息避暑的地方。
很有可能主耶稣基督在教导的时候刚好跟门徒走过这么一棵树，
可能主耶稣在教导的时候正好跟门徒走过这样的树。
主耶稣基督很会因材施教，就地取材，
主耶稣会因材施教，就地取材。
主耶稣的目的就是要告诉门徒说，再大的个困难，
主耶稣的目的是说给门徒听，再大的困难
甚至好像不可能胜过了，
甚至可能不可能胜过，
就是要把这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桑树拔起来，
就是要将这个根深蒂固的根拔起来。
只要有信心，
只要有信心，
哪怕是只有像芥菜种那么小小的信心，
哪怕即系好似有芥菜种呢个咁小嘅信心，
你吩咐他，他也要起来。
你吩咐佢，佢要起嚟。
到底主耶稣这边讲的信心是什么？
到底主耶稣喺度讲嘅信心系乜嘢呢？
是有大有小的问题吗？
系咪有大有细嘅问题呢？
也许我们可以从旧约的两个例子来看，
或者我们可以从旧约的两个例子，
这两个例子大家都很熟悉，
这两个例子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第一个是大卫面对巨人哥利亚的故事，
第一是大卫面对巨人哥利亚的故事。
大卫来到扫罗面前，自愿来去跟哥利亚来对阵。
大卫来到扫罗的面前，自愿同哥利亚来到去争战。
大卫的信心是比别人大吗？
大卫的信心是不是比别人大呢？
或者有其他的原因他敢面对这个巨人呢？
或者有其他的原因他可以面对这个巨人吗？
所以他来到扫罗那个地方，
所以他来到扫罗这个地方，
扫罗对他说，
扫罗对他说，
你不能去跟非利士人战斗，
你不能够去跟非利士人争斗，
因为你年纪太轻了，
因为你年纪太轻，
这个巨人从小就作战，
这个巨人从小就作战。
但是年轻的大卫怎么说？
年轻的大卫怎么说呢？
他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跟熊的爪。”
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同埋熊嘅爪。
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也都必定救我脱离呢个非利士人嘅手。
可见大卫的信心是建立在对完全的依靠神。
所以可见大卫嘅信心系建立喺完全嘅依靠神。
知道不是他自己。
知道唔系佢自己。
是神可以完成这样的事，
是神可以完成这样的事。
另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以色列人出埃及，
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们来到靠近迦南地方的巴兰旷野，
他们来到迦南地方的巴兰旷野，
神要摩西派遣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去窥探，
神要派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去迦南去窥探，
结果这十二个当中有十个看到的是迦南地巨大的这些敌人，
结果十二个人的当中有十个看见是迦南那个巨大的人，
把自己看作是蚱蜢，
将自己看成蚱蜢，
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
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
他们看到的是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他们看见的是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所以劝众人说不要惧怕这些巨人，
所以劝众人说不要惧怕这些巨人，
但是会众却拿石头要打死这两个人，
但会众是拿石头要打死这两个人，
因此耶和华就发怒说，
因为耶和华就发怒来说，
他对摩西说，
他对摩西说，
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
那个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
我在他们当中行了这一切的神迹，
我在他们当中行了这么多的神迹，
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他们还是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这个我们又看到信心是对神的信赖，
这个都讲到信心是对神的一种信赖，
是单单的仰望神，
是单单的仰望神，
不是看自己，
不是看自己，
而是依靠神，
也依靠神。
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
神要我们做什么的时候，
神要我们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能够顺服去行，
我能够顺服去行，
这就是这边所讲的信心，
这个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信心。
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
主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
换句话说，你们如果真的相信神所说的，
换句话说，你们如果真的相信神所讲的，
只要照着去行，
只要照着去行，
哪怕是再大似乎非常困难不可能胜过的难处，
哪怕是再似乎没办法胜过的难处，
也必能够胜过，
也都能够胜过。
所以这样的信心就没有所谓的大跟小，
所以这样的信心就没有所谓的大和小，
而是有或者没有，
而是有或者没有。
我刚才开始说过了，
我刚才开始讲，
门徒有一次没办法赶出那个小孩子身上的鬼，
门徒那次没办法赶出那个小孩子身上的鬼，
他们就问主耶稣说，为什么我没办法赶出这个鬼，
他就问耶稣说，为什么我们没办法赶出这个鬼，
主耶稣的回答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
是因为你们信心小。
信心有小吗？
信心是不是小呢？
有大吗？
是不是有大呢？
请注意哈，这边是翻译的问题。
请注意，嗰度系翻译嘅问题。
原文这个信心就是 little faith。
原本嗰个字系 little faith，
其实就是没有信心。
系因为冇信心，
不是说小信心，
唔系话细信心，
是没有信心，
系冇信心。
耶稣也对这个父亲说：“你若能有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耶稣对那个爸爸说，你若有信，再信的人凡事都。
所以孩子的父亲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那个孩子的爸就说，我信，但是我信得不足，求主帮助。
原来的翻译其实我信就停止了。
原来那个翻译说，我信就停止了。
我信你所说的话。
我信你所讲的话。
但我信不足，这是中文的翻译。
但我信不足，这个是中文的翻译。
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
原文的翻译应该是求主帮助我的不信。
原文那个翻译是求主帮助我的不信。
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主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你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同样的回答是用这边所但是对不同的对象。
所以耶稣说到，你有信心就好像芥菜种，同样的回答，但是同不同的对象。
他们用的说，你对这座山说，从这边移到那一边。
你对这座山说，从这里移到去那里。
我们这边用的是桑树，那边用的是一座山。
这里用的是桑树，那里用的是一座山。
同样的都是要表明要胜过的这一个难处是相当大的。
同样是要表明要胜过要胜过这个难处是相当的大。
如果是神的吩咐，
如果是神的吩咐，
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是圣经的一个命令，
是圣经的一个命令，
我们不需要信心的大小，
我们不需要信心的大小，
不在于信心的大小，
不在于信心的大小，
而在于我们所信的神有多大，
是在于我们所信的神有多大。
你顺服去，
你顺服去，
就没有信心的大小，
就没有信心的大小。
不久前我在看一些宣教士的传记，
没几久之前我看一些宣教士的传记，
其中讲到大卫李文斯顿，
其中讲到大卫李文斯顿，
应该有不少人知道，
很多人知道
他是一个非洲的宣教士，
一个非洲的宣教士，
是19世纪出生在英国，
是19世纪出生在英国。
David Livingston，
David Livingston，
Dr. Livingston 是医生，
是医生。
他因为顺服神的呼召，放弃了优厚生活的条件，去到了非洲。
他因为神的呼召，放弃了优厚的生活的条件。
十九世纪当时的非洲被称为白人的坟墓。
那时的非洲被称为白人的坟墓，
也就是去到那边的白人注定是要丧命的。
去到那里的白人是注定是要死的。
所以宣教士到那边有一件事情，有一个东西他们一定要带的，就是一口棺材。
宣教士去到那里有一样东西他们一定要带的，就是一口棺材。
李文斯顿28岁就到了这个地方。
李文斯顿28岁到那个地方，
前后32年，
前后32年，
他走遍非洲每一个地方，
他走遍非洲每一个地方，
特别是南非，
特别是南非，
经历了很多的难处，
经历很多的难处。
读他的传记非常激励人心，
读他的传记非常激励人心。
他经历多次野兽的攻击，
他经历多次野兽的攻击，
被狮子咬伤了，
被狮子咬伤，
又经历了疾病，
经历疾病，
当地野蛮人的对他的一个危害，
当地野蛮人对他一种危害。
最后在1873年的时候，
最后在1873年的时候，
60岁，他病逝在非洲，
他病逝在非洲。
其中有这么一段对信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注解，
其中有一段对信心一个很好的注解。
李文斯顿有一次面对很大的考验，
李文斯顿有一次面对很大的考验，
他的生命也是命在旦夕，
他的生命是命在但值。
下一步他要走的路，
下一步他要走的路，
他知道非常的危险，
他知道非常的危险。
所以那天晚上他一直非常的焦虑不安，
所以那晚他非常的焦虑不安，
也害怕，
怕
到底应不应该往前走呢，
到底是不是应该往前行呢。
正在挣扎的时候，
正在挣扎的时候，
应该要回到神的话语，
回到去神的话语道，
所以在读神的话语，
他在读神的话语，
他读到马太福音28章18节，
他读到马太福音28章18节，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讲，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
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就是这句话，
就是这句话，
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 赐给了主耶稣。
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已经赐给耶稣基督。
主的命令说去，
主的命令说去，
他没有再做考虑，
他没有再考虑，
他去了，
他就去了，
他顺服了，
他顺服，
他没有在神的面前说神啊给我更大的信心，
他不在神的面前说神啊给我更大的信心，
因为他看到了知道了这位信服的神是多伟大，
因为他看到知道这位的神是几么伟大。
李文斯顿顺服了，他又胜过了一次的难处。
李文斯顿顺服，他又胜过一次的难处。
弟兄姐妹们，信心是对于所信对象的顺服。
所以弟兄姐妹，信心是对于所信对象的顺服。
如果这个对象是完全可靠的，
如果这个对象是完全可靠的，
信心就没有大小的分别，
信心就没有大小，
而是有或没有，
而是有或者是没有。
如果你有这个信心，
如果你有这个信心，
就必然会顺服，
就必然会顺服，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接着用仆人跟主人的这个比喻，
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接着用仆人和主人这个比喻呢？
这个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第九节第十节，
这个重点就是这个地方九第十节。
请记住这个比喻的重点不在于教导说一个主人对仆人这么苛刻，
请注意这个比喻的重点不在这里教导说这个主人对仆人是多苛刻，
它重点是在第九节，
重点是第九节，
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
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
主人还要谢谢他吗？
主人还要多谢他吗？
这样我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
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应分做的，
只当算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分是应分做的。
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受过了洗，
弟兄姐妹我们都受过洗，
记不记得我们在受洗的时候，
记不记得在受洗的时候，
一般施洗的都会问你两个问题，
一般施洗的都会问你两个问题，
你是否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
你是否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
第二个你是不是尊他为你为生命的主，
你是不是遵照他为你生命的主，
救主是神的一个恩典，
救主是神的一个恩典，
生命的主是信徒对神的一个顺服，
生命的主是信徒对神的一个顺服，
也就是对神救赎恩典的理当有的一种回应，
也都是对神救赎恩典的一个理当有的一个回应。
既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凡事以他为主，遵他而行，
即使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凡事为他的主遵照他的话而行，
也就是这个比喻所要表明的，
也都是这个比喻所要表明的，
信徒要知道自己的本分，
信徒要知道自己的本分，
顺服就是信的表现，
顺服就是信的表现，
不凭眼见，不凭自己的经历，
不凭眼见，不凭自己的经历，
哪怕是所要面对的是何等的困难，
哪怕所要面对的是几咁嘅困难，
好像是不可能的，
好似系唔可能嘅，
但是因为神这么说，
但因为神咁样讲，
主耶稣基督这么吩咐，
主耶稣基督咁样嘅吩咐，
我就顺服了，
我就顺服了。
单纯的信心是会让我们经历到神的神迹的，
单纯的信心是会让我们经历咗神嘅神迹，
似乎不可能的实现了，
似乎唔可能嘅实现了。
我想这就是路加把耶稣基督医治十个长大麻风的事迹列在这边的原因，
这个是路加将耶稣基督医治十个大麻风的事迹记载在这里的原因，
十一到十九这边记载十个长大麻风的，
十一到十九就记载十个长大麻风的，
他们很显然听到主耶稣基督从他们那边经过，
他们很显然听到耶稣基督从他们那里经过，
也必然知道主耶稣基督能够医治他们，
也都必然知道耶稣能够医治他们，
因为耶稣基督也曾经行过这类的神迹，
因为耶稣曾经行过这样的神迹，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跪在耶稣的面前，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到耶稣面前，跪在耶稣面前，
耶稣伸出手来摸他说你洁净了，
耶稣伸出手来摸他说你洁净，
他们必然听过，
他们一定听过，
也知道这位耶稣可以医治他们，
也都知道这位耶稣可以医治他们，
所以他们就迎着主耶稣过来，
所以他们迎着耶稣过来，
但因为当时这些麻风病的人是禁止跟正常人接近的，
因为当时这些麻风病的人是禁止跟正常的人来接近，
所以只能远远的站着，
所以只能够远远的站在那里，
他求耶稣怜悯，
求耶稣怜悯，
也就是请耶稣来医治他们，
要求耶稣来医治他们，
然后十四节这个地方，
十四节
耶稣 不像我刚才所说的例子来摸他们。
耶稣不是好像我刚才讲的例子来摸他们，
也没有宣告说你们得医治了，
也都没有对他们说你们得医治了，
但是却说你们去给祭司查看，
然后他说你们去给祭司来查看。
这我们也知道背景，
这个我们也知道背景，
当时犹太人的律法规定，
当时犹太人的律法规定
是在利未记的当中也这样记载，
在利未记的当中有这样的记载，
任何长大麻风的人，
任何长大麻风的人，
这大麻风在当时 leper 是包括所有皮肤的疾病，
当时的大麻风包括所有皮肤的疾病，
都要定期的到祭司那个地方接受检查，
都要定期的去祭司的地方接受检查，
查看他病情进展的情况，
查看他的病情进展的情况，
是变好呢还是变坏，
变得好啊因为变得坏，
才能决定说他们是继续要被隔离呢还是能够回到人群的当中，
然后来到决定他们是要继续被隔离啊因为可以回到去人群的当中。
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一个外邦人，
对一个外邦人，
即使他没有患这种大麻风病，
即使他没有患这种大麻风病，
要到耶路撒冷见祭司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要到耶路撒冷 去见祭司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根据犹太的一个史学家约瑟夫，
根据犹太的一个史学家约瑟夫，
在耶稣那个时代，
就是耶稣那个时代，
耶路撒冷圣殿所在的地方，
耶路撒冷圣殿所在的地方，
四围有高高的围墙，
四面有高高的围墙，
有四个进口跟石级，就是这个台阶，
有四个入口同埋台阶，
每个进口的处的墙上都有一个相当醒目的一个牌子，
每一个的入口的墙上都有一个牌，
上面写着，
上面写着，
任何外邦人擅自经过这个墙进入圣殿将遭处死，
任何的外邦人经过这个圣殿将被处死。
这我们看到一个问题了，
这边我们看到一个问题，
这十个人当中，
这十个人的当中，
十六节说是撒玛利亚人，
对，是撒玛利亚人，
而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当中，十八节也这么说，这外邦人，
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当中，十八节都这样讲，是外邦人，
是认为不洁净的，
是认为不洁净的，
更何况他长了大麻风，
更何况他长了大麻风，
double whammy，
双倍的问题。
当主耶稣吩咐说你们去，
当耶稣吩咐说你们去，
去耶路撒冷圣殿那个地方找祭司，
去耶路撒冷圣殿那个地方找祭司，
对于其他九个犹太人这 不困难，
对于其他九个犹太人不是困难，
他们本来就应该去，
他们本来就应该去，
一段的时间都要去的，
过一段时间要去，
但对于撒玛利亚人不简单，
对于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不简单，
死路一条，
死路一条，
不可能的事情，
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他怎么样，
但是他怎么呢，
他顺服了，
他顺服，
他去了，
他去，
十四节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十四节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
不可能的事居然成就了，
不可能的事竟然成就。
请注意哈，这个地方路加没有提到这九个犹太人有没有信心。
路加没有提到这个九个的犹太人有没有信心。
我刚才说过，对他们九个人来讲 ，nothing to lose。
对他们刚才讲过话，对他们九个人来讲，他们不会失去任何嘢。
所以对于律法的规定，本来就要定期去见祭司的。
对于律法的规定，本来就要定期的去见祭司，
但对于这个外邦人，
但对于这个外邦人，
凭着他的理智，
凭着他的理智，
凭着他的经验，
凭着他的经验，
凭着当时现实的文化宗教环境的背景，
凭着当时的文化宗教背景，
他是很清楚的，
他是很清楚
所要做的事，耶稣要他去的这种事情，对他来讲似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做的事对他来讲是不可能，
但是凭着一个单纯的一个幸福，
但是凭着一个单纯的顺服，
他经历到了那不可能的事，
他经历了那个不可能的事，
一粒小小的芥菜种，
一粒小小的芥菜种，
胜过了一棵的大的桑树，
胜过了一个大的桑树，
连根拔起来，
连根拔起来，
所以他会如此的感激，
所以他会如此的感激，
回来匍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
回来匍匐在耶稣的脚前，
然后十九节这个地方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
对，十九节这里说你的信救了你。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多大的信心？
需要几大的信心？
当你我的上司，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当你我的上司，我们公司翻工的时候，
如果这个老板专门找你的茬，
如果这个老板专门找你的差错，
挑剔你，
挑剔你，
一天七次，
一日七次，
然后完之后说，哦，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说，啊，对不住，对不住，
你敢吭声吗？
你敢不敢吭声？
你要不要跟他计较？
你有没有跟他讲？
即使他不向你道歉，你不敢吭声，你等着回家之后，家里太太啊、孩子啊、猫狗啊，是你的出气筒。
你即使你不敢出声，回到去你的太太、你的细佬哥，甚至乎你的只狗，会不会成为你的出气筒？
当你我在谈恋爱的时候，
当你我去到谈恋爱的时候，
对，我很久以前啦，
好耐之前，
你讲话小不小心？
你讲话系咪好小心？
你察言观色，有吗？
你察言观色，
恐怕说的话得罪了对方，
可能讲说话得罪对方，
绊倒对方，
绊倒对方。
结婚之后呢？
结婚之后呢？
这些道理我们都懂的，
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
不必要是信徒也都知道的。
就算不是信徒，我们都知道，
而且照自己的选择应该也可以做得到的，
而且照自己的选择应该都可以做得到。
弟兄姐妹们，更何况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有重生的生命的，
弟兄姐妹，更何况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有重生的生命，
有神的旨意，有圣经教导我们，
有神的旨意，有圣经教导我们，
知道该怎么去做，
知道应该怎么去做，
也应该如此去做，
也都应该是这样去做。
这就是信，
这个就是信，
不需要再加添我们更大的信心，
不需要再加添我们更大的信心。
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徒，
一个真正的信徒，
有真实的一个信心，
有真实的一个信心，
不在于大小，
不在于大小，
在于我们所信的是谁，
在于我们所信的是谁。
我们信靠顺服，
我们信靠顺服，
必会产生令你惊讶的一个果效，
必定会产生令你惊讶的一个果效。
你相信吗？
你们相信？
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
天父，我们多谢你。
你的话语确实立定在天。
你的话语确实立定在天。
你的话语一出，绝对不突然而返。
你的话语绝对不会突然而返。
主啊，你在记载在圣经上这么许多相信你的伟人。
你在圣经记载这么多相信你的伟人。
亚伯拉罕因信。
亚伯拉罕因信。
他们出去的时候。
他们出去
根本不晓得要去哪里。
根本不知道去哪里。
但是他单单的信。
但是他单单的信。
就被你称为是信心之父。
就被你称为是信心，
还有许许多多信心的伟人，
还有很多信心的伟人，
不是他们信心经过了多年之后磨练有多大，
不是他们信心经过很多年之后磨练有多大，
乃是单纯相信你，
乃是单纯的相信。
主啊，你的一句话一个命令，
你的一句话一个命令，
我们照着去顺服的，
我们照着去顺服，
必然会产生令我们惊讶的果效，
必定会产生令我们惊讶的果效。
主啊，哪怕是好像是个小小的我，
哪怕好似一个好小嘅，
像不起眼的一个芥菜种，
好唔起眼嘅一个芥菜。
我们的难处有多大？
我哋嘅难处有几大？
这世界的压力有多大？
世界嘅压力有几大？
我们面对的服侍有多困难？
我哋面对嘅服侍有几困难？
主啊，但是你说，
但你话
去，我们去做，
我哋去做，
我们去原谅，
我哋去原谅，
不要绊倒人，
唔好绊倒人。
我们顺服了，
我们顺服，
必然产生果效，
必然产生果效。
我们谢谢你，
我多谢你，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